很爱他，是这个意思。请问唐牧师，你是温和的或是严格的加尔文的主义呢？我是非常忠于圣经的传道人，那么因为我看到加尔文也是忠于圣经的传道人，我又发现他引经据典的严谨性是比所有的神学家更可靠的，所以我就非常赞同加尔文主义，是这样。那么你说的温和的加尔文主义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是严格的加尔文主义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你要讲什么。你把这两个字问到加尔文身上，他可能打你一巴掌。你问加尔文，你是温和的或者是严格的？他说你把我分成两种吗？原来有一些人赞成加尔文，赞成他过度那个叫做严格的加尔文，不是，我不认为是严格的，那叫做过分的加尔文主义者 ，hyper Calvinism。比如说，上帝一定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帝决定的，所以连一只鸟生出来到死，中间翅膀啪啪啪啪几万次都已经定了，再多一次就死掉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死了。那种思想是太严重的死守字句，距离于那些非常有限的文字上面的，这是不可靠的。比如说呢，若是上帝不是一个，连一根头发也不掉在地上，那他就从那边看，你看每一件事都是上帝定的，所以刚好你梳头发都掉几根啊，上帝今天要你掉五根吗？上帝定了。那连你今天穿什么衣服，上帝都定了。平常他们是穿的黑的，今天穿那个巧克力的来，哇，今天上帝预定论在他身上，挤也挤的穿这个衣服来，这个是上帝定。上帝留下某一些空间许可，有时候带领，有时候安排，有时候任凭你做一些事情。那用到任凭的时候已经是等候审判的，许可的时候不是太讨他喜悦的，但是有一些是本来给你有一些自由层次的，那就不是神特别定的。所以我相信我不是严格的加尔文主义者，我也不是温柔的加尔文主义者，我是福音派的归正主义者。而归正主义不但在加尔文里面，还有在许多历史历代，像 Jonathan Edwards， 像 George Whitefield， 这些人的思想中间也有。我不是死守一个人的教义，我是因为这个人的伟大，跟他对圣经忠诚所给我们的榜样，传教的传统，成为走一条加尔文主义，而且以传福音为重。加尔文本身曾经说，现在已经没有传福音的人，只有这个牧师跟教师，所以使徒也没有了，先知也没有了，传福音的也没有了。传福音是当时耶稣就是升天以前吩咐门徒到世界传福音的时候大使命的思想，这个是他错了。所以当他年老的时候他想起了现在应当有传福音的人，但是也已经太迟了。所以长老中传下来的教会很注重教义、教导、组织、长老制、智慧、治理等等，但是长老中的教会很少产生布道家，而产生布道家的很少真正明白改革中的思想，所以结果就变成一分化二。结果呢，凡是传福音的神学都不强，反正一位神学强的都没有注重传福音。所以我不是在这种两分化中间一条路走，我是归正福音运动的领导人。明年我已经决定给你们一个讲座，讲什么叫做归正福音运动，好不好呢？因为给你们听了这几年的道理，你知其然，但你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要从整个运动的现象的背后找出那个精神跟那个运作的秩序的这个根源来对你们讲解。新加坡的人可以听得更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这种信法，为什么这样批判，为什么对你们还这样不客气。因为这里面不是个人的恩怨恩怨的问题，乃是为了神的道心中焦急忠于神启示的问题。 Please give a clear definition of reform evangelical movement. Thank you. This is what you have to wait for next year's seminar. 我刚刚讲的你就问了。 Reform means based on the sovereignty of God, based on the revealed Bible of God, based on the tradition of the Reformation spirit, based onThe teachings so solidly have been revealed in the Bible to explain everything. and based on the tradition of also besides the gospel mandate, the cultural mandate, which Christ must be preeminent above all aspects of culture in this world. So the reformed people should fight for the glory of God in every case, in every field, in every discipline of academic study. So let reformed people lead the political leaders and eliminate the artists and also influence the ethical and the educational leaders of this world. That is the glory of God to be put on the throne forever and ever. 怎样让上帝的荣耀达到最高峰，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用上帝最高的道来批判世界的哲学、文化、政治、艺术，一切的一切，想让神高居首位。这是 Reform Movement and Reform Evangelical Movement with the Reform Theology as our content. We should proclaim the gospel as our outreach to invite the people from sinful world return to their Creator through the salvation of Jesus Christ. That's evangelization. And reform is the basis. Evangelization is our delivery of our ministry. So these two be combined. We are deeply rooted our faith on the Bible. And we are lively preaching the gospel and inviting the same kind to return to the Lord. 这两个配合，教会有根基又有发展，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将来的天上，我们是不是还有自由意识？如果有，我们会不会 repeat 始祖犯罪？天使也会堕落吗？我小的时候就像这样，所以你很像我小的时候。主啊，我信主的，在救你后被带到天堂，后来在天堂走来走去，又看到分别三种果树，不小心就成了又掉下来了，又在等耶稣下来，道成肉身。后来得救了，又上天堂，上天堂有一天又在犯罪，又下来，这样就不是在地上跟阴间轮回，是在天上跟地上轮回。我告诉你，圣经没有这样的教训。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句话：被拣选的天使 ，the chosen angels， 天使是被造的，是。有被选的，表示有没有被选的，一定有。所以 are chosen in one group, another non-chosen angel another group. 然后我问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 chosen angels？ 在蒙拣选的天使面前，我吩咐你，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讲。那么这个蒙拣选天使 must be good angels， 不蒙拣选的 must be bad angels。The bad angels must be identified with the fallen angels。一定是堕落的天使，这些蒙拣选的天使为什么不会堕落呢？好，我就联想到 they are fixed with the special gift of the purification and sanctified and separated forever ever sanctified lives. 所以这个就是呢，永远不坏，不会再犯罪，蒙上帝特别恩典的天使。所以这些天使会堕落，也上帝不为他预备的恩。堕落就堕落，就没有给他得救的可能的。那么这就叫做蒙拣选，就没有堕落的可能。那这个就是暗示呢，我们得救以后上天堂以后，有没有可能永远不再犯罪呢？就从这里我想就有可能，因为上帝是把永生给我们，不是把半生不死给我们。所以寂寞时常讲到，信耶稣基督的人，我要保守他们，这到什么？这到什么？大家说，这到什么？这到永远，他说不是这到明天下午，不是这到下个礼拜，不是两年以后，他用上海话讲，是这到永远 everlasting will be fixed, will be established, will be confirmed for the eternal sanctification. No more possibility of falling in sin. 那这个观念呢，在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里面，就用四个字表现出来。他的人的自由有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原先被造的时候，亚当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那叫做 posse peccare posse non peccare， the possible of committing sin and possible of not committing sin alternative in these two possibilities， You are able, you are possible to sin. You are able, you are possible not to sin. This is the first status, the original created status of freedom. 第二，当亚当犯罪以后呢，就进到第二阶层。这阶层就是什么 ？Posse peccari and non posse non peccari. Possible to commit sin, not possible not to commit sin. Then no more possible to keep you in holiness. You can only committing sin, only living in sin.Only living in the darkness. That's only possibility. So, possible to sin and no possible not to sin. 这是第二个范围。亚当犯罪以后，人的自由是这种自由。所以这个就引起了马丁路德跟 Erasmus 最大的辩论，关于自由论题。那么两个人都相信意志还存在。The function of volition is still there. But for Martin Luther, volition is no more free.Volition is doing according your own will, but you are doing your will only in bad things. That you are free to do bad things, to do wicked things, to do evil. That is a freedom of doing evil. Because that is freedom to do evil, a free will to do evil, that kind of will is only in one limitation, one bondage. So he called it not free will, he called it the...bondage of will. But because it's after your own willingness, so you should be recondemned. You should be condemned by God because the judgment is coming to you. You should be condemned because that's because of your will. 所以意志是存在的，因为意志是存在的，所以你只能犯罪，因为犯罪你还要受审判，因为是你的意愿去犯罪的。所以这样耶稣对这犹大讲的，你要做的事你去做吧。耶稣不是说上帝定你卖我的事今天去成全他吧，不是，他是你要做的事你去做。所以这个意愿是出于这个犹大自己要的，所以他还要受审判。如果你说我既然没有自由意志，我不想受审判，你没有自由意志信耶稣，但你还是用你的意志去犯罪，所以审判就是因为你是用你的意志去犯罪。但这个意志不是真的自由，因为马丁路德所说的自由是可善可恶的，你只能犯罪，你不是自由，你是有意志去犯罪啊，这个叫做被捆绑的意志，这个叫做被限制的意志，这个叫做奴隶的意志。那么呢，同样用意志这个字呢， Erasmus 是人文主义的，他就说这个叫做自由意志，马丁路德说不，这是被捆绑的意志，这里就是他们的分别。第三样，当耶稣在救赎我们以后，把我们带到自由里面，这就是约翰第八章三十六节讲的，上帝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这个时候你又恢复了，你带到什么？有可能不犯罪，又有可能犯罪。倒过来，本来你可能犯罪，可能不犯罪，这里有可能不犯罪。为什么？因为你有敬畏上帝的心，有上帝的道的真理的引导，有圣灵的约束，所以你只要顺从圣灵跟上帝的道，保守你敬畏上帝的心，你可能不犯罪。你知道那不对，你不做，那么你也可能不犯罪。但是如果你不顺服圣灵的时候，你可能犯罪。那这个时候呢，已经从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但是奥古斯丁说，这个不是最后，最后我们得救上天堂的时候，那时候他就给我们第四个阶段。Non posse peccare， 你不可能犯罪，因为耶稣基督成全了，把你带到完全的地步。这是根据希伯来书说，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the spirits or the souls of the righteous people which had been made perfect， had been made perfect， you are totally passive。Because the one who made you perfect is God who took the initiative to make you into the perfection. And that is a really perfect perfection. So the perfect perfection is an eternal perfection. The perfect perfection is unchangeable perfection. The perfect perfection is the entirely perfection that is accomplished forever and ever. So at that time, you are no possible to fall into sin.Or to commit evil anymore. That is the grace of God to be fulfilled. It is the day of consummation. Consummation 不是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是用完了， consummation 是完整了，不是用完了，是完整了。所以呢 the day of consummation， consummate is the root， not consume， 不一样。我相信上帝所拣选而蒙恩得救的人是不可能失去救恩的。请问罗马书四章二十二节，是要你长久在这恩赐里，不然你要被砍下来，是什么意思呢？是耳朵砍下来，不是心脏砍下来，懂不懂？心脏砍下来就死了，耳朵砍下来痛得半死，就是这个意思。你被砍下来，保罗说，难道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被丢弃吗？传福音给别人被上帝了，我自己下地？不是，是表示你的侍奉，你的见证已经没有果效了，你像颜色了味一样。但你的得救呢，很在神的手中，还是被保守的。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把永生赐给他们，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在末日的时候要失落，因为我要保守他们，连一个也不失落。所以这个是 insurance from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give us eternal life and you, he will assure us for the eternal life forever and ever more， 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你的侍奉你的见证就没有能力了。有的牧师后来他们不敬畏上帝乱来，上帝不再用他了，不用他以后他还是得救，但是他讲到没有人要听了，他做事没有能力了，他已经失去了盐应当有的味道去改造世界，上帝不再用他了，他可能还是得救，但他已经很痛苦，因为传福音给别人自己被丢弃。我相信这是侍奉没有能力不再被使用的原因。有人说保罗在雅典传福音时不多人信主，是因为他依靠自己的智慧，没有靠圣灵的能力。对这样的解经怎么看法？这样的解经就是靠自己的智慧，不依靠圣灵，才这样解经。我告诉你，现在的灵恩派只要人多，他不管来信的事情，一大批人哇，几百万的拍照片全世界登，你看我多么有能力。那些人呢，今天听你的，明天听别的，你以为这些人很多，就是表示你很伟大。所以灵恩派讲错道的教会，越多人是越羞辱的，他们越兴旺是越羞耻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把更多人带到不必听真道的地步去。所以你千万不要因为人少就一定没有价值，人多一定圣灵大的工作。圣灵是真理的灵，不是量的灵。 Spirit of God is spirit of truth not the spirit of quantity。 如果你要讲量，你一个人最多一次机会才一两百万人，但是呢，每一年麦加回教的麦加每一年就三四百万人，对不对呢？没有一个传道人比他更大的。但麦加不是量最多的，因为印度教 in Ganges River that is a festival called Kumbhraya， 印度文 Kumbha 就是喜， Raya 是大，大的喜斋节，他们就跳到河里面，像我如果没有记住了，八年一次。那么这一次最后一次呢，是一千两百多万人参加，一个节期。所以这个量就代表圣灵大的工作吗？你胡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只有一个约翰在下面，其他门徒都跑光，但就是这个约翰讲了一些全世界没有人可以讲的话。上帝就是爱，这句话谁讲的？约翰讲，彼得讲不出来，保罗讲不出来，雅各讲不出来，因为这些门徒不在十字架上，只有一个在那边，只有他看见了，这个叫做爱，他就超越了柏拉图，因为柏拉图的爱是科目上面的，而约翰的爱是上帝牺牲自己，向下牺牲自我的，这个就把整个世界爱的观念完全革命，完全带入新的一个地步，就是不是分量，是本质。今天你来我听这里，来这里听我讲的人不多，我也不怕，我也不是为多而来的。但如果你听明白了，你知道在这里听的东西不是随便地方可以听到的。阿们、而你们如果自以为只要这些人来就够了，你们是很自私的。我告诉我就很讨厌你，我一方面要值，一方面要量。为什么呢？好东西只有几个人享受是不对的。如果起初很少人，后来这些人马上把好东西分给更多人，那是很应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勇敢做更大的工作，因为耶稣也应许 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工作。但如果大而没有本质，那就是烂货，有量也没有用。如果少而自足，那就是自私，不分享与人，这也不对。所以圣经注重质，又注重量，而质在量之先，量相随而来，这是应该的。因为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 I am the true vine, true quality。 第八节说，你们的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You should bear more fruit, plenty of fruit, many many fruit, that's quantity。 所以 we demand both, we demand theology as well as evangelism, reform evangelical, we demand quality as well as quantity, the true quality will be followed by the plenty of quantity, that is natural, that is a must in our ministry。OK， 那么保罗在雅典讲什么？保罗在雅典有两个工作，第一个工作是 pre-evangelism， 第二是 evangelism。 他用的 evangelism 是最后一句话，他用的 pre-evangelism 多得不得了。我自己曾经试试看，用那一段东西，我讲四天的布道会，我讲四个钟头，就是讲以弗所，讲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在雅典先讲万物创造的神，人是他所生的，然后再讲到呢，一切的一切是神供应给人，而不是人拿去供奉给他的。到最后，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成了上帝审判权柄的明证。他吩咐人都要悔改，所以这样是从 pre-evangelism going to evangelism。有今天的很多灵恩派人，以为一讲福音马上得到果效，结果呢，没有破除人心中许多还没有领受福音以前的拦阻。The hindrances and the obstacles of gospel are not removed. They try to immediately invest the right thing to get the right profit. And that is one kind of very stingy and very unwise method of doing the work of God. 什么意思呢？中国人的这个老子思想、孔子思想、老庄思想，整个中国的文化在我们里面堆积起来的抵抗福音的势力很大，你完全没有破除，一来就讲福音不是不可以，但是讲完了以后他们还是蒙起的。所以凡是西弗在瑞士大会里面讲一句话我很感动，他说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come to our Laabri Fellowship in Switzerland, they call themselves born again Christian, but they ask usDoes God truly exist? 但是世界各地自称为是重生的基督徒，到瑞士我们的这个 Laabri Fellowship 来，但是他们问：上帝真的存在吗？我告诉你，我曾经在印尼一间路德会最大的神学院，有几百个学生，最大的神学院，他们的教授有十多个德国的神学博士。我在里面讲完道以后呢，那些教授心里想，这个那个三十多岁的唐崇荣不是现在，是从前来这里讲给我们这些这么高级的神学有什么好讲的，所以他们这样听，这样听，有的这样听，我就这样讲我也会嘛，对不对？那么呢，我等他讲完道以后呢，他们开始头低下来顺服了，所以我说解答问题，但我一讲解答问题的时候，那个神学教授、这个教务主任、院长全部很紧张，这个年轻人凭什么资格解答问题？他会不会回答？所以他的学生我说，无论什么神学问题，尽量问。哇，他们就大胆问，问了一大堆问题。他们老师就很这个很旁观的在旁边，很冷静的看我怎么答。那个时候就产生一个突破，他们从前看不起中国传道人，因为老实讲，很多中国传道人很值得人家看不起，就是。那我一大问题 Kierkegaard、 Hegel 什么东西一讲出来，他们全部吓了一跳，他们大开眼界，原来这些中国教会里面也有人懂这么多东西，敢这么回答而答了这么尖锐的问题。但是马脚露出来了，忽然间有一个我说就最高的学生，五年级快要拿修为的学生也问，其他的不必，因为下次我来你们还在，这些人下次我来已经走了，他们先问。后来他问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请老师告诉我，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要毕业了，要安利牧师了，还要再问上帝存在不存在？ 那我把他扎骂一顿，如果回到家我就打他一巴掌。但我那时候一定要有爱心嘛，基督徒对不对？我就说我非常佩服这个人，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是这个学院里可能最诚实的学生。我老师也放了一口气，松了一口气。那我就回答说，其实这个问题是很有思想的人会问的，但是不一定有信仰，不过有思想罢了。我就推一把拉一把打一把。我说呢，其实呢，150年前一个丹麦人就曾经讲一句话，他说上帝明明在这里，你不要跟他讲话，你还故意讨论他，你不是讨论他，你是侮辱他。比如说楼建华博士在这里，我们现在这些讨论他到底在不在，世界上有没有姓楼的人叫做建华的，我们讨论他心里是清楚，我在这里在讲什么，所以他就忍耐忍耐。来，我在讲楼建华到底是高的还是矮的，他是不是外国人姓楼的，是不是生在楼上所以叫做楼的，他孩子是不是爸爸潘老师建立大中华叫做建华。我们讨论到最后他越听越气，因为他在这里，你不问他，你自己谈来谈去，结果你问到底楼建华是男的是女的，他更气了，气了以后再讲到底他是不是人。哇，所以他就是站着不用再讲，我是人，我是楼建华，直接问就好了。那他一讲话就结束我们一切的辩论，懂不懂？你还不懂？那你一定不是楼建华。所以呢，启克我讲一句话，上帝明明在这里，你不要跟他谈话，你不要跟他交通，你把他当作讨论的题目，你是对上帝最大的侮辱。我就用那个讽刺来回答他的问题。哇，他们老师学生全部五体投地。我回答完了，我就告诉他，上帝可以证明吗？如果你可以用证据来证明上帝，你的上帝就比证据更小了。所以证据是没有资格证明上帝，因为上帝超越证据。我的方法论跟他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告诉你，今天我们犯了很多问题，许多时候是我们心中真正的困难，有许多时候是我们对此经的误解，还有许多时候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问什么。求主怜悯我们。情节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书一章第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表示他讲过他要赦免罪，他不会说谎的。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表示他是圣洁，一定要审判罪的，所以他又信实应许要赦免，他又公义一定要审判。那怎么办呢？如果你认你的罪，那上帝一定赦免你的罪，不但赦免你所有的罪，又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免了过，还把过犯的印记跟证明全部把它撤销掉，这样伟大的上帝。那这节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因为第八节跟第十节是这一节圣经的反面动态，反面的人的心里面的这个状态。所以第八节，人若认自己没有罪，就是以上帝为说谎的，真理就不在他里面了。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没有罪，他是把上帝当作说谎话的上帝，他是没有真理的。所以如果你认自己的罪，那表示上帝说你有罪，上帝讲的你就要说 yes。 今天很多人你告诉他你不对，他不但不改，他也不谢谢你，他说你看就在欺负我了，你懂吗？有一点像医生说你感冒了，关你什么事，不如我感冒，我感冒你还讲出来，还我很害羞，这种的神经有病你知道吗？因为知道有错应该改，人家讲出来应当谢，只有人家做事情给你好处你才谢，人家讲你的缺点你更应当谢，你懂吗？上帝说你有错你有罪，上帝讲一定不会错的，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是真理的上帝，他讲的时候你是说没有，我没有罪，那么你不乱讲，所以变成把上帝当作说谎的，那么这种人真理就不在里面。但是如果一个人说是我有罪，上帝说我要赦免你，请你注意啊，这是违背罗马法律的一个行动。罗马法院跟新加坡法院一样，你有罪，政府抓到证据，然后叫那个检察官把不证人证一拿出来的时候，到最后你知道不能逃了，有没有罪？有。当你讲有，那么法官说回家， 赦免了。有没有这样的法官呢？没有。
有，
好，就见老三十二年编两次编几次，认罪的结果就是定罪，对不对呢？在这件事什么你认自己的罪，上帝是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这个完全跟罗马法律完全大相径庭，完全相违背的一个做法，就表示这个叫做恩典。所以季牧师讲一句话，我从前一直跟着想，结果我越来越明白，他说在圣经里人的罪就是赦免的罪，不认的罪就是赦免不了的罪，你认罪就是赦免的罪，你不认罪就是不得赦免的罪，就是这样简单。所以这是上帝的方法论跟法院的方法论不一样，法院是以得到罪证定罪，也就使你受罪的刑罚，而耶稣基督劝你使你知道你要承认罪，那么上帝既然把你的罪把它显明出来，就是要救你，要挽回你，要赦免你，上帝的爱就在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一节的圣经最重要的是公义，那个句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如果我写圣经，我说我们若问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一定要刑罚我们的罪，把他把我们丢到地狱，因为我们认了嘛，对不对？那他就说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为什么公义变成赦免？公义那是刑罚嘛，懂不懂？为什么公义变成赦免？因为他放过了耶稣基督，就不再罚你，因为你跑到基督里面，受了基督代替你应当受的刑罚，这已经被认账了，有刑罚就领到，不领到你，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就那一句圣经的意思。基督的可以守淫吗？我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你再去听那个重现答案，无论什么题目，我们基督教都应当很勇敢的回答，而且回答的是态度比内容更要紧。你以上帝的话作为总原则来处理这些事的时候，那你就不要害羞问任何问题，你也不必害怕答任何问题。我严格的把几个句子重复给你听：信的享受是神的恩典，信的存在是生命的事实，信的需要是人人都应当没有办法逃避的，而信的误用就把最美的恩变成最丑陋的生命的印记。所以我们一方面不能否认信的存在是神所创造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照着神的道要节制自己，不要随便误用信的功能。那这样呢，圣灵引导你，使你过一个能节制的生活，你一方面承认信的存在，一方面不让它把你带到一个误用或者过分的地步，那就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有人是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是啊，这个已经回答了。我再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刚才没有答完，就跳到别的问题去了。保罗在雅典所做的工作是用文化使命铺路，使他们醒悟过来，然后才把很少的时间讲福音，就点到为止。今福音派的人不但不懂得这样做，甚至反对这样做。所以呢，有一个人写一本书，写完了就请我替他写序文。他为了请我写序文，坐车21个钟头，从西爪哇到马浪去，然后叫我写。我说我要先看看你写什么书，因为他要利用我的名，因为大家认识我，替他写了序文，他的书好卖。结果我看他乱写一场。他说什么？他说呢，史提凡讲的道上帝不赐福，所以就用石头把他打死。彼得讲的道圣灵大大充满，就3000人悔改。所以我们如果不靠圣灵，靠自己的聪明，我们是自找灾殃，祸临己身。我说这个我不写序文，因为史提凡是被圣灵充满讲道，彼得是被圣灵充满讲道，两个都是被圣灵充满，但是果效不一样。他说不，从果效知道上帝赐福不赐福。我说不必辩论。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1章，在路加福音10章里面，他传道比他的门徒更没有果效，难道耶稣没有圣灵充满吗？所以你不要跟我辩论，圣经的道理我不是不明白，你是乱写。他大发脾气，他说你知道我是特别蒙上帝启示写这本书的，我不是随便的书。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婚姻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呢？ 所以个人婚姻死活不管，自己这份用几万块的钱呢，实际做的最漂亮，比圣诞节更漂亮。今天很多人的结婚的请帖啊，比圣诞卡漂亮几万倍，花的钱多得不得了。每一个人认为自己的孩子是神仙，别的孩子是鬼子，每一个人认为自己写的是上帝的启示，这是很自私的表现。所以我告诉你，结婚的时候尽量简单，好不好？只有六个人点头，你还好笑。结婚的时候，在圣堂里面的崇拜是比在宴会里面的铺张更重要的。礼拜堂弄得烂脏的不得了，证婚随随便便几个人，到了宴会几千个人、几百个人，大肆铺张、大肆华为，我才不去。所以我会有结婚的时候，我来为他祷告，我就走了。但是婚宴，我几乎都不来，几乎我都不来，因为那对我说不是重要的事情。丧事礼拜我会比较注意来，喜事我比较不注意来，因为圣经说丧事的时候比喜事还更重要，这是圣经的教诲。我们太过世俗的跟世俗的人走，那么回头来解答你这个问题啊。所以呢，你不要说很多人信主就是成功，没有人信主就不成功。请问像中国这样一个文化的大国，第一次传福音就几千个人信主，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所以呢，在中国传道的马里森传了七年以后才一个人信主，为什么呢？因为是直破土很难。以后呢，当 Billy Graham 到香港去的时候，几千个人是接受的，这是量，这是已经做了一两百年以后，人家心已经开始打开，容易做。所以保罗到雅典去，这个是耶路撒冷跟雅典第一次会面正面交锋的时刻，而耶路撒冷是以信建立文化启示做根基的上帝指明的国度，而雅典是以离探讨上帝创造的自然，就加上奥林匹斯山上那些神话学里面的鬼神的问题，把他们一方面用最先进的科技跟最古老的信仰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是最难引人信主的地方。所以上帝不叫彼得到雅典，上帝不叫雅各到雅典，上帝不叫约翰到雅典，上帝叫保罗，因为只有保罗是研究过希腊哲学的人。所以当他跟他们谈谈一半的时候，保罗突然讲一句话，连你们的诗人也这么说，我们是上帝所生的。这句话表示保罗读过他们一个大诗人，叫做 Cleanthes， C-L-E-A-N-T-E-T-H-E-S， 这个人的诗。所以从里面引经据典来告诉他们他们需要的是，不能说保罗做工在雅典没有人信的，因为他靠自己的聪明，完全不是这样，他是靠着上帝给他智慧做破土的工作。而破土的时候，地壳松的再继续转下去，地壳硬的转得半死。所以你在新加坡建房子打地基很容易，你在香港打地基很难，你在纽约更难，因为纽约曼哈顿整个岛80%是花岗石、花岗岩，所以钻地基很难很难。但钻不深也不要紧，就可以再盖高楼，因为一点点就永远不重要，就是这样。有的文化很容易信主，你到非洲去，哇，一万个人都听到，很容易。但如果你现在到这个最难信主的那些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去传教，很难。你到过那些最受法国人文主义影响的，这西方无神论影响地方的这些地带转变很难，那是打根基的，每一块石头像金刚钻一样硬，很难打进去。而我的工作我知道，上帝要我在华人中间，在普世华人知识分子中间做打根基的工作，所以我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做文化使命，一方面有福音的预先的预备工作，一方面有福音的正工的工作。所以福音预工、福音正工、福音后工 pre-evangelism、 evangelism and post-evangelism 三样事情的层次是不一样的。在日本还有几个著名的基督教学者写的文章全日本都要尊重，但还是很难传福音。而在中国呢，没有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是基督徒，到现在我们的福音义工做得太少了，求助联名。好，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你这一次我。